常年期第27主日丙年，功高盖主。恭读圣路加福音第17章5-10节。那时候宗徒们向主说，请增加我们的信德吧。主说，如果你们有信德像芥菜籽那样大，即使你们给这棵桑树说，你连根拔出移植到海里去，他也会服从你们的。你们中间谁有仆人耕田或放羊，从天地里回来，既给他说，你快坐下来吃饭吧，而不给他说，准备我吃饭，树上腰伺候我，等我吃喝完毕以后你再吃喝。仆人做了吩咐的事，主人岂要向他道谢？你们也是这样，既做吩咐你们的一切，仍然要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不过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咱们经常听到这个世俗说功高盖主，那么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有没有？也有。代表人物哈加尔，亚巴郎的妾，她做婢女的时候很好，很贤惠勤劳，后来就做了亚巴郎的妾。她一旦怀孕，马上就开始看不起她的主母撒拉。还有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撒乌尔，也是一个功高盖主的。其实不只是这两个人，事实上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功高盖主的恶习。那么问题自然就来了，到底什么是原因导致功高盖主这个恶习呢？或者是咱们如何战胜它呢？咱们先要回答什么是功高盖主。其实这个问题啊，不需要回答，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世俗中的功高盖主和信仰中的功高盖主有什么区别？功高盖主，它的区别在于所盖的这个主不一样。世俗盖的是人，后者信仰盖的是天主。所以这个区别就非常重要了，也是关键的地方。首先就是到底谁是主？主耶稣说，至于你们，却不要被称为拉比，因为你们的师父只有一位。你们众人都是兄弟，也不要在地上被人称为父，因为你们的父只有一位，就是天上的父。你也不要被称为导师，因为你们的导师只有一位，就是墨西亚。那么在福音的光照之下，我们知道除了天主一个是主外，我们都是兄弟姐妹，都是平等的。因此所谓的功高盖主，最多就是不知分寸，乱了秩序的意思。世界的主宰不能容忍自己的属下功高盖主，很多都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看成了真正的主，因此暴力、杀戮、独裁专制自然就从这个主开始了。而那些功勋卓著者也自然不会坐以待毙，稍有能力者也开始高举义旗叛乱造反，于是天下大乱，战火连天，所谓的礼乐制度三纲五常也不能力挽狂澜。那关键问题到底是谁错了？或者说功高盖主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是功高错了还是主错了？两者都有错。功高者不该居功自傲，因为功并不代表人到底怎样，功勋和名望也不是判断人的标准，功勋和名望都是空虚的，更有些功勋名望本来就是众人吹捧起来的，都是空虚的，那是虚中有虚。其实啊，无论多么大的功勋名望，到头来都不是荒徒一把，一切都是空虚的吗？不过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假如人人都开始以功自居，那必是天下大乱，哪里还有弱者生存之地呢？那绝不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而是倒退，使人类又倒回到森林法则时代，那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年代。因此我们说啊，功高盖主是使文明倒退，这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啊。 当然功高盖主与有能者居之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地方，有些事件，有些职业任务了等等工作了，都是要有能者居之。不过这个能啊，也得要分清，能不是光指一般的能力，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还包括人的品质、道德、德行、才学都包括在内。比如国家总统、宰相、皇帝，他需要有能力，但是他的能力不是光指的聪明智慧啊，你看今天来说不是光指智商，也包括情商，还包括什么，包括他真正的良心道德啊，这些工作要求的就是这些。不过有些工作啊，特别要求某些能力啊，虽然说能力并不代表功劳，但基本上可以说能力是功勋的前奏啊。那么除了这些靠能力才能担当职业外，人类还有很多不是以能力为担当啊，不是以能力为主的衡量的，就是道德、善心、诚心诚意啊，这些更是重要的。所以功高盖主这个罪呀，其实就是失去了这些品质的罪啊。一会儿我们还要把这个功高盖主这个罪，这个或者这个恶习它的根我们还会说啊。其次呢，就是主的错误，这功高盖主里面那个主，大部分世界的主都不能容忍功高盖主的行为，只不过是他们不能容忍，往往不是出于啊，是出于他的自私和骄傲、嫉妒。嫉妒，身为主者，你说谁愿意听到自己属下的赞美声超过自己呢？撒乌尔君王不就是因为嫉妒大卫功高盖主吗？其实罪恶不在于大卫，而是撒乌尔心胸狭窄的嫉妒。那嫉妒的原因，其实不知道自己是谁。换句话说，当我们真的把自己看成主、看成老大、看成老板、看成主宰了，啊，自然就不能容忍自己的属下中有功高盖主的行为出现，啊，因为我们这个嫉妒啊，那方法是什么？打压他呗，独裁、专制、杀戮。你看看帝王史，不是就是被这功高盖主围绕的历史吗？同时也是杀戮的历史。还有自私，嫉妒的根就是自私，其实自私是一切的根，一切罪恶的根。帝王不喜欢功高盖主是出于自私，以维护国家秩序啊、国家安定为理由杀害功臣、消灭能者，其实最深的理由是自私，为了维护自家的江山，把天下看成是自家的啊，这样的当然是自私了。大自私将殿下看成自家的，小自私也是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名位等等。很明显在这里，这个功高盖主其实两者都有错，不是说光下属错上面有错。那么在信仰里的功高盖主盖的不一样，他盖的不是人，而是神。不敢光明正大的盖，也可以不知好歹的盖，即愚昧无知、可怜之机的盖。换句话说，咱们要讲的是这个用的这个标题，功高盖主这个标题是指的我们用世俗上的功高盖主放到信仰里来讲啊，我们教会也会有。一旦教会开始有功高盖主，就会出现一个纯世俗单位，教会就变成一个纯世俗机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阴谋诡计，也就成了教会人员的必修课啊，并且这个还真的有的时候经常会侵袭教会这个思想。那么今日福音里面耶稣所讲的那个无用仆人的比喻，就是针对教会内的功高盖主现象而说的。那么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下面主要说的功高盖主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功高盖主不只是外在的一个错误行为，好像我叛乱你了、我不服你了等等，其实咱们平常所说的一个人骄傲点了、发点脾气了、瞧不起点人了，这不是光外在的一个行，而是内心心灵深处的分裂和腐烂。先说分裂，分裂是什么？其实我们人很难说就是人是好是坏，是笨是傻。我们人有时智慧，有时愚昧，有时谦卑，有时高傲，有时顺服，有时叛逆，有时刚强无比，有时却脆弱不堪，这就叫分裂。分裂也叫什么？异变，就是不长久。人类历史上的悲剧大多都是因为这种分裂造成的，兄弟相残、骨肉分离，往往也是因为分裂里的异变不长久造成的。什么山盟海誓、兄弟同心、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些话，哎，在 一旦一个人坐上了那把龙椅，可以说一旦一个人坐上了皇帝那把龙椅，人就会变。下面呢，一旦一个人有了点功劳，人也会变。啊，不光是在一般教会内也是一样。啊，哎，所谓的功高盖主，倒不如就说事过境迁，物是人非罢了。腐烂，腐烂是什么？有时傲慢，比如是无理由的。有能力者傲慢还可以说得过去，可是那无能力者也傲慢。有能力者当官，他愿意当，还觉得说过去，那没有能力什么都不懂的也要一当官，这就是真的是一种没有理由啊。说有能力者反叛还可以赌一把，那没有能力者也搞一次政变，那纯粹是自杀。这就是叛傲慢的腐烂，也就是说腐烂没有理由，除了傲慢外还有猜忌、独裁、暴力等，都是腐烂。腐烂是没有理由的，同样我们也不要为了功高盖主找理由，说为什么你如此这般，其实你这样问的话就显着你最傻的问题。那么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如何战胜功高盖主这个恶习呢？信德和谦卑。其实今天福音的核心啊，讲的就是一个信的谦卑。福音的前半部分讲的是芥菜籽大的信德，要有信德。那这信德就是暗指的什么？暗指的功勋功劳，也是暗指，就是说不要将信德的大小看成功劳的大小啊。后半部分呢主要是讲的什么？就是无用的那个仆人的比喻。其实首先针对是宗徒们讲的，当然今天就是主教神父们或者对教会有大贡献的人。比喻中的仆人是指有身份地位的主教神父，也是指为主赴汤蹈火的英雄们，当然也指那些为主为教会奉献付出的基督徒。那这些人有的危机与世俗人的危机是同样的，就是功高盖主啊。就是这里的功高盖主不一定是直接盖天主，我想没有几个人敢如此做，除非是那些愚昧之极的可怜之徒。愚昧是说哪有人如此傻呀，公开与天主作对，不会的。但是不敢与天主作对并不代表没有功高盖主，比如我们不敢盖天主，我们却盖我们周围的兄弟姊妹，自己有一点点优点就瞧不起自己周围的兄弟姊妹，开始批评指责，觉得他们手不能都不做白吃饭啊。又比如神父稍微有一点才学本事就瞧不起啊自己的主教，瞧不起老神父，你看我们一张嘴过去了老家伙们懂什么啊，他们那个年代啊都是混了个神父，我们开始这样批评，其实我们哥们儿不懂内在的意思。再比如就是夫妻有时候自己稍微工作工资比对方高一点，就开始说一些令人心寒的话，瞧不起对方，我养你们了。有做丈夫的做妻子的都有时候说这个伤心话的，就高那么一点，这些都是功高盖主的恶习。那这个恶习不但伤人，还会给教会带来不正之风，那不正之风就是世俗之风，于是教会就像世界上一样了，变成世俗了，也开始以成败论英雄，以才学定人品，以功勋看声望。一旦这股世俗的不正之风走进教会，那教会将面临最大的刁难。那么如何战胜它？就是福音后面的无用仆人的比喻。咱们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这个比喻咱就不说了，我觉得我不解释可能更好，那让我们聆听默想这个比喻作为我们这次分享的结束。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仆人耕田或放羊，从田地里回来，既给他说你快过来坐下吃饭吧，而不给他说预备我吃饭，树上腰伺候我，等我吃喝完毕以后你才吃喝。仆人做了吩咐的事，主人岂要向他道谢？你们也是如此，既做了吩咐你们的一切，仍然要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不过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儿。朋友们，如果我们有了一个这样仆人的精神，你觉得我们在教会里我们还会功高盖主吗？那功高盖主的表现就是什么？抱怨，总觉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怨天尤人。不就有那么一点点功吗？有了一点点功，我们就开始批评这个判断那个，觉得这不好那不好。唉，如果你真的有了无用仆人的那个谦卑，那么你就不会受这些烦恼了。所以我们祈求主耶稣派遣圣神赐给我们这种信德精神，驱走我们功高盖主的恶习。他是天主，永生永王。